请掀开经本384面，第九行，思尽还原者，即所谓体旧之极，于自本心豁然契合也。这一句是功夫话，这是相当深的功夫。佛门里面，无论是宗门教下啊，也就是包括了整个的佛法，所有宗派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还原，原是源头，就是真如本性。我们凡夫二乘全教菩萨，这个不能见性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私。这个有私啊，就是有妄想。思尽呢，就是妄想断尽了。啊，妄想断尽了啊，才能够明心见性。那么教下用的方法，跟宗门里面所用的，表面上看呢是不相同。啊，宗门着重在参究。所以说是不离文字，直指人心，叫你把一切妄念通通放下。所以用这种方法，确实是根性很利的人。这根性很利，不是讲我们世界很聪明的人，很聪明那是世之变聪，不见得是根性很利。这个根性利呀，就是他真正能放得下，这个根就很利了。才可能呢用这个方法切入。如果说是妄念多的，这个妄念多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很会想的啊，他会想东想西，一天到晚呢胡思乱想，这样的根性呢不适宜参禅，适宜去研究，去研究教。这个研究诸位啊，要知道世尊当年在世啊，不是叫每一个学生，无论是在家出家，要把佛所讲的一切经典统统研究，没这回事情啊。佛当年讲经也并不是有计划讲的啊，从前而生还按部就班，没有啊，佛并没有一个教学计划啊，并没有一个教学的次第程序，而是什么什么样人来，他就用什么方法教他啊。确确实实他的方法是因机施教啊，我们世俗里面讲啊，是因材而教导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就用什么方法来教他。 因此啊，遇到佛的人向佛请教，佛教他这个法门，他这个法门呢，就是一个法门用功到底。换一句话说，佛的学生呢，个个都是一门深入啊，他并不是啊，这个一切法门都通达，没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唯有一门深入啊，才能够做到思境还原啊，这才能见得了心啊。所以他这个思，它是给你一个范围，让你在范围里面呢去思啊，思到无可思的时候就见性了啊，而不是叫一切经典呢你都去研究都去思考，那就完了，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了啊。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寺院丛林都有它独特的学风道风啊，从上某几部的经论啊，你像这个华严宗，它就是以一部华严经为主啊，与华严经有密切关系的经论作为辅助啊，一个宗派总是以一部经论为主。那么宗派里面这个经论最多的就是法相唯识宗啊，它也只有六部经啊，十一部论啊，这个是它的扩陈最多的了。那么像净土宗自古以来啊，只有三经啊，从印度翻到中国来的三经一论啊，这个论就是往生论，天清菩萨做的啊，三经一论啊，到现代啊，由于祖师大德这补充，才有五经一论。那么此地说这个思这个字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是不是去思考呢，去研究呢？不是的啊，如果用思考用研究，完全落在第六意识啊，用第六意识来修行，最高啊只能够得九次地定证阿罗汉果，不能见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用第六意识心来念佛，可以得到四意心不乱啊，这是最高的了。理意心不乱呢，是达不到的啊。因此，这个思啊，是菩萨修学的思慧文思修三慧，这才能够还得了愿啊。所以这个思慧呀，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真实的意思，它不是用思考啊，而是用的什么呢？底下人家讲的好，住的好，体就，体是体会，这个非常之亲切啊。研究思考了就疏远了，我说研究思考第六识啊，这个体会呀，体就啊，是用的真如本性，就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真心立念的，所以它是直觉的啊。也就是说，一接触就明了 这个叫做思啊，并没有通过思考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一接触就明了啊。从明了的意思叫做这个思慧啊，从破迷这个意思呢，就称之为啊修慧啊，从接触啊就称之为闻慧。可见的接触明了不迷一桩事情啊，三会呀、是一次完成的，并没有次第啊。闻思修三会呀、一次完成啊，不是先闻然后再思然后再修，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那是二乘呢，全教菩萨都有的啊。不能说是这个三会呀、唯独菩萨才有啊，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普通人没有。那么我们看了这一句，如何用在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上，这就很重要了啊。要怎样用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劝勉同修啊念经。这念经呢，就是修学菩萨的三会。啊，我们眼根看到这个经本，这个戒出，这就是闻慧呀。啊，接触之后专心去读诵，专心念诵里面不起妄想，没有别的妄想嘛，这就是修慧。这个经文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思慧啊。不要求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只一味的去念，这个方法呢，就是闻思修三会一次完成。不仅仅是三学啊，三学当然包括在其中啊。三学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很多了啊，所以你晓得这个念经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三学三会都是一次完成啊，可惜啊，你现在没还原，没有还原，说你那个思没尽呐啊。即使啊，你这个念头尽了，尽了是无念了啊，无念无不念，念无了，不念也无了。无念无不念就还原了啊。我再告诉诸位，你做到无念了，拿我们这个标准来讲，就是四一心不乱，你得到念佛三昧了。无念是定啊，念没有了，不念也没有了，那是慧，那是还原。那就是理一心不乱的啊，这个才到四境还原啊。于自本心呢，本心就是你的真心，你的本心啊，真如本心，豁然起悟，这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豁然见性。见了性是什么样子呢？我再告诉诸位，我们无量寿经里面那个经体就讲得很好， 是平等、清净，就啊，你要晓得见性人什么样子，见性人的心绝对清净，绝对平等，绝而不迷，那个人就见性了啊，见性成佛啊，他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那个题目太好了。那连这个修学的原理啊，修学的目标、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境界，通通在一个题目里面就全都显示出来。啊，所以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我们用功的目标。后面这一句说思无所思者，思境还原呢就是思无所思，即念而无念，是立念境界。所谓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也。又复此界不思之思，是任运清净之意，故佛国第七应名为一。思境还原之后啊，那是念而无念啊，念与无念是一，不是二了啊。我们今天没到这个境界之前啊，这凡夫当然，二乘全教菩萨也不例外，念跟无念是二，不是一。生与无生也是二，不是一。烦恼跟菩提是二，不是一。生死跟涅槃也是二，不是一。禅家讲啊，全都落二三了，落在二三了，这是迷啊，这是不觉。如果真的与真性契合了，给诸师说万法归一，一才清净啊，才平等啊，二哪来的平等呢？ 啊所以落在二就是迷啊，一才是觉啊。所以本宗啊特别提倡的一心不乱，一就是觉，就是清净，就是平等啊。那么要怎样才能达到一心呢？必须把一切分别执着舍掉，你才能够达到。佛在经论上常说，凡夫为什么不能成就？连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中峰禅师都说过：“着相修福啊！”着相修福所得到的是三界六道里面的福报。着相修福啊，念念都在分别计较。不能够做到三轮体空啊！啊，三轮体空，修修福修不修？修，非修跟没修一样，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那是真修啊！啊，所以这是佛法了很高的境界啊，是 原叫初住菩萨，别叫初地以上的境界，啊，就是这个末后的两句，四经这个还原，四无所思，啊，你证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理心不乱，啊，但是净宗它最大的好处不在理心。如果以理业心为标准，净宗就不足以可贵了。啊，为什么？其他的法门也都是这样的标准。啊，它最为可贵的就是待业往生，没有到这个功夫。啊，烦恼一平没断，它也能往生，这个是净土宗的特色。啊，是其余宗派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啊，唯有如此啊，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一句，这是理念境界啊，这个念也是有念跟无念。啊，利有念，利有无念，这才叫真正的理念。啊，单单念有念不行，念有念你还落在无念里头，无念也不可以，无念也要落掉，啊，也要把它舍弃掉。啊，就是所谓远离微细念，啊，这样啊才能够进行。啊，这个微细念呢？就是尘沙惑啊！啊，菩萨到明心见性呢，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再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啊，就是得见心性啊。破一品无明，才能够见到心性啊。心即常住，这个时候你的心不会动了。不会被外面境界动啊，像我们现在的心不行啊，人家赞叹了一句，哎呀，很欢喜，骂一句就生烦恼，气好几天，是不是？这个就不行了吗？心会被外面境界动吗？啊，这是真正见了性的人的时候了，不动，心不动，啊，绝对不会为外境所动。啊，到这个境界，我再告诉诸位。命运没有了，风水也没有了，这都通通没有了，这全叫世界法了。啊，你在一切境界里的无不自在，啊，也得大自在。啊，那么也就是楞严里面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这个时候转境，不是境转我，是我转境，啊，则通如来了。那么下面呢，又是一个解释法，啊，这个事物所思，其不思之思，啊，他有没有思呢？有思，有没有有思？为什么说他不思呢？这个思是第七识的莫那识，他没有不是莫那起作用，不是莫那的作用。这就是无私之思，啊，不是莫那作用，什么作用呢？给诸位，真性起用。这个真性起用啊，跟八十五十一心所起用，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你看好像都是一样的，啊，佛也有笑，也有生气，也有骂人的时候。啊，也有赞叹人，他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你从表面上看，真的没有两样。但是骨子里头啊，绝对不一样。我们凡夫啊，是心心所起作用，啊，他呢是真如本性起作用。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喜怒那这个哀乐的时候，通通都是清净的， 通通都不染的，通通是平等的，这就是人家的功夫啊。既是清净平等不染，为什么有这些表态呢？那些表态都是度众生的啊，就好像是唱戏啊，唱戏剧本写的这一段一定要生气，你不生气也不行的，装个生气的样子，他是表演，他在台上表演，不是内心的啊，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啊，是启发别人的啊，所以那是度众生的手段，这就是任运清净之意啊。我们开经偈这边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呀、啊。啊，如来的真实意是清净意，跟我们不一样啊。啊，所以故佛古地气，就是如来古地上这个地气，实在讲呢，在相宗里面就是平等性质啊，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如来古地上的第七意识啊，第七莫那识啊，是这个意思啊。嗯，其实这种分别讲法都是为我反复的啊，因为初住以上就不分别了，你还跟他讲这些，那个毫无意义了啊。初地以上是在讲的是这个没有法子讲经了，是无功用道啊。啊，凡是言说这些讲解。都是初住以前的，入了初见了心，见心还有什么好讲的？没好讲啊！那个时候的修行完全是任运而修啊。那么这是这个注解都介绍过了啊，我们把前面这个文合起来呀、啊，念一念。在383面抄啊，抄这么一段啊，这个幕后啊，抄这一段。我们从头念起啊，筹量名义，世人其余意识啊，念念主外筹量啊，是邪思维也。这一句话不但把六道凡夫啊，实际上包括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通通用81心所。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知见就不正，知见就不正，这个是属于邪思维。玄其意识，叩击而参。这个玄就是回头，我六根不圆外面的六尘，回过头来圆六性，眼见色性，耳听声性，乃至意志发心。你看那六尘呢，就变成六心了。啊，尘是染污的，性是清净的，是不染的。啊，这是最上乘的功夫。诸位晓得这个与净土的关系太大太大了，净土就是心净则土净啊！啊，用这个方法来修行，玄其其实怎么个玄法呢？我们知道，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阿赖耶识 是落印象，那个印象落在里面，就好像它是一个资料库一样啊，仓库一样，它都收集起来了啊，它集气的作用啊，它收集起来了。阿赖也是落印象，如果我们不落印象呢，那就了不起了，也不落印象啊，这就是佛就是大菩萨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资料给你记录，给你保存的，没有啊。只要有这个资料记录保存，就有果报啊。所以这个善的种子一定有善报，恶的种子一定有恶报啊。善恶报应是丝毫不爽啊，你能逃得过吗？逃不过。为什么呢？落印象啊，见色闻声通通落印象，这个麻烦大了，也就是全部都有记录啊。这个记录是自然的记录，不是别人给你记录，起心动念阿赖耶识都有印象啊。这个是阿赖耶的作用啊。莫那的作用执着，第六意识的作用分别。前五识是了别，是明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看看外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没有分别？没分别。谁分别？第六意识分别。如果我们不用第六意识，我们常常没注意，没注意看啊，看是看到了，看到了没看清楚，没注意嘛。啊，这个注意这个名词从佛教来的，把第六意识住进去啊，第六意识住在眼识里面，那眼就看清楚了；住在耳识里面就听清楚了。要是没有注意呢，视而不见了，听而不闻。那为什么呢？意识没有用在了上面。啊，我从前刚刚学佛的时候啊，还没有出家，我住在北头啊，我们宿舍在北头啊。演培法师在这个善道寺讲经，那个时候他是住持，善道寺住持啊。晚上听完经回去，我们都乘火车啊，都乘火车回去啊，在火车站等火车，有的时候一面等一面来看书啊。看书的时候，那火车来了走了都不晓得，怎么看怎么好久了这车没了，一看终点已经走了好几班车了。你看这个车，这座位后面就是火车，来来去去那么大声音，为什么？就注意看书去了，把那个车也忘掉了，没注意那个车啊。所以这注意不注意啊，这个术语啊是从佛经上来的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术语都是从佛经上来的，你才晓得这个佛法对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文化了是有多么大的关系啊。现在大家是习用而不知，不晓得它的来源呢。所以把这个意识回过头来就什么样呢？我不分别，我不执着，我看得很清楚但是不分别啊，听得很清楚我不执着，这就是回过来了啊。你要在境界里还是分别执着，你就随着这个境界去了啊。这是功夫啊，你能够在一切境界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没有分别执着就是定，定慧等持的是这样修法的，不是修定一定要盘腿念鼻，不是的，那定没不管用的。啊，定慧等持就是定慧同时修学，在那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间啊，无时无处不是 修定慧的时候啊，啊，不是修定慧的场所啊，啊，道场在哪里？没有一处不是道场啊，啊，所以要在生活当中去修定修慧啊，这个定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因为转世成智是六七是因上转的。那个阿赖耶跟前五是骨上转，不必注意那些，只注意第六识、第七识。所以这个玄奇一识啊，就是第七、第六啊，真正会玄，就是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对自己啊有决定的理。自己有决定的成就，你这个一切虚妄分别执着对自己是有决定的害处啊，你决定不会成就啊。与别人的厉害是在讲很少很少很微薄，对自己的厉害太大了。叩击而参呢，这句话是认真的参学啊，思之又思，思尽还原，思无所思，这是讲功夫成就啊，告诉你从玄奇意识到思尽还原啊，也就是说从初下手一直到功夫成就，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所以诸位要想真正有成就，我们今天就用这一部《弥陀经》，一部《无量寿经》，你决定可以得一心不乱，决定可以明心见性，决定可以成佛做主。只要你把那个妄心呢，写尽了，我通通没有了。啊，我一天到晚就念这一本经，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心就死在这个地方，那其他一切妄念通通放下，通通没有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不但世间法我不再去想它了，不再去分别执着了，除世间无量的法门我也不想它了，我也不执着了，彻底放下了。古人所讲真谢了，卸就是卸掉了，真正卸掉了。啊，每天念这一部经，这就是叩击而参；每天念这句佛号，也是叩击而参。你这个功夫就是这一直用下，所以叫老实念佛。啊，这个叩击而参，思之又思，在我们本宗里面。就是老实念佛啊，功夫成就了，自自然然成就，不带一丝毫勉强，那就是思尽还原，思无所思啊。你从四义心证得离义心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啊，全身即受即光，何能比佛此佛呢？比佛是阿弥陀佛，此佛是在讲，不是指释迦牟尼佛，是指我自己。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了。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佛的，不是二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自己本身就成佛了。啊，你所成的佛，跟阿弥陀佛那个佛无二无别。 功夫真正到达这个地方啊，所以平素我们的确要特别注意点，不要胡思乱想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搞生死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喜欢乱想啊，所以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啊。啊，那么从今以后，我们把这个病根找到了，我们背准这个根本来治疗，把所有的精神啊，所有的这个心力呢，都去用在经上啊，用这个方法，这个经典也不搞太多啊，守住一个小范围啊，转。专精呢，就是思之有思啊，就在这个范围里头啊。水到渠成呢，就是思经还原，不要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现前，我们还没去，没有去啊，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呢，已经就无量寿无量光了啊。为什么呢？心地清净就放光明啊，无量的清净呢，就无量的光明功夫成片的上品都生死自在了，这生死自在就没有生死了，莫有生死就是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无量光啊，不必等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可以证得，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好，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384年倒数第二行，这一段呢是显德啊，你看那个科判里面呢，第二是显德啊，这要解释阿弥陀的这个名号的意义了。初，名含多义；二，道成圆觉啊。这底下呢又分为两个小段。我们不经文好了啊。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这个注解里面啊，说的就很清楚了，无量已如前世，前面曾经解释啊，无量这个意思解释过了，然谓之无量德名之故啊。佛这个名号为什么要用无量呢？敬畏是光明寿命二皆无量也。实在讲，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依照梵音来翻译呢，这个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阿弥陀佛完全用意思来翻呢，是无量觉。这个无量的意思没有法子说得尽的啊，说得尽呢，怎么可以叫无量呢？啊，说不尽。无论是哪一章，你想得到的好，你想不到的好，通通是无量。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无量意啊，把它归纳成两大类， 一类呢是无量寿，一类是无量光。啊，寿是福，寿是代表福，光是代表智慧，就是他的福德智慧呀，无量无边。那么如果拿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呢，这个光啊是代表空间，遍照十方的空间的意思。寿命呢是过去现在未来数穷三极啊，这个意思呢是整个宇宙啊，整个的法界就是这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全包括了。你想想看，哪一样东西能够超越时空呢？这个名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体，也是非常究竟的圆满，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包括了。这个意义里面最重要的是寿命，如果没有寿命，什么样的无量都落空了，谁去享受了？没有办法享受了。